we have an English translator for it. Do we have any other English speakers who need translation? OK, yeah. 那我们呢今天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知道进入到十二月，就是到了圣诞的季节。那么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青少年的团契诗班，刚才他们献上这样美好的诗歌还特别有一段用这个中文来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他们所唱的这首歌 Away in the Manger He made a way in the manger。 那么呢，他是把这首传统的这首的圣诗用今天的曲调把它演绎出来。而且更宝贵的地方，我们在思想这首歌的时候，但这个歌词我们投影都是英文，但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注意到，他不单提到马槽，而且还提到什么？有人注意到吗？不单提到马槽，而且还提到另外一样我们信仰极其重要的标记，就是十字架 The cross。 在我们进入到圣诞的季节来纪念救主耶稣的降生，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思想马槽的婴孩，我们也更思想他降生在马槽当中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和意义，是要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为我们死里复活。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实际上是第五章的一部分，但今天我们要思想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读起来好像是蛮严厉的。实际上哥林多前书我们这一段一段到目前读下来，很多的部分都是蛮严厉的，但是我不晓得在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责备当中，大家能不能够看到使徒他的爱，至少是三个方面的爱，等一下我们会一点一点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这里先要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属于主的教会，当教会当中如果出现了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我们要怎么样办？甚至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不符合伦理道德，还不单单只是说在教会当中我们以神那圣洁的标准来说，这是不能够接受的。即使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说，按照我们说叫做公序良俗人之常情来说，都做的是很不应该的事情。那这时候教会要怎样去做，怎样去行？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一直常常关于这件事情有两方面的这样一个争论一方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会说什么呢？会说要更多的用爱去包容去接纳。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什么呢？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你看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头就讲你不要论断人要用爱去接纳。但另一方面在教会当中也有另外一个意见，一个声音说教会乃是圣洁的教会，神乃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若有罪行，那么怎么样呢？一定要用教会的纪律来严严的处理，那这样呢就会比较得罪人但是呢讲爱这个也不是不得罪人也会得罪一些人。得罪哪些呢？至少得罪那些认为教会当中要讲公义圣洁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讲这一段实际上讲这个哥林多前书每一次使徒保罗这些严厉的这些的教导像准备的时候也是感觉很不容易，因为这些的经文不好讲等到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就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但这些实际上让我们看到好像使徒好像神是一个很威严的神，是一个让人惧怕的神。可刚才一开始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面我们绝对能够看到神和他的仆人有一个蛮有这样一个爱心的这样一种心肠在其中啊。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呢一到十三节短短这一章，我们至少能够从四个方面来看，每一个方面呢又有两小点啊，所以正好是对照来看啊，有这个八个小点。那我们呢很快的一一来看，首先第一节到第二节，使徒保罗讲到啊，在第四节的结尾的时候，上次我们讲过，保罗给了哥林多教会一个选择啊，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那你们是要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啊，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保罗不是没有慈爱温柔，但很多时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互动啊，是教会哥林多教会他们要做一个抉择，让保罗来怎样来对待他们。那到了第五章他就马上指出，具体指出他们中间的一件事情，也显出保罗他非常的渴望到哥林多教会当中去，到哥林多信徒当中去，虽然教会的信徒抵挡他不再接纳他，但是保罗还是要到他们中间去，这是一件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啊，只有做爸爸的啊，只有真正是有这个为父的心肠的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对不对呀？啊，如果有一个人啊得罪你了，那你就算了，我就不理他，我跟别人去交朋友了。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得罪你，你怎么样啊？一再的忍让啊，忍耐接纳包容，孩子那里有需要有痛苦了，你会不会去？孩子那里有错误了，你要去向他指出，你会不会去？即使他不喜欢你啊，即使他抵挡你，你要不要去？还是要去。为什么？因为这是爹妈的心肠。所以保罗下面呢就吃力不讨好的啊，不被他们喜欢的，就讲到一件事情了。说什么呢？听说你们中间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不该，不该到什么地步呢？外邦人当中都没有。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已经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公序良俗。我们绝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就完全的没有道德啊，就这个完全的不追求美好高尚，这是不对的啊。有人是这样认为，但是不符合圣经。保罗你看他在这里举的这个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件事情他用的是外邦人当中的例子，但是他用的外邦人的例子是从正面来说的，就是说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也有这样一个道德伦理的要求啊，那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大家看到圣经里面并不是每一次提到外邦人好像都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说啊。所以保罗说连人家外邦人都有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那居然有人在这里怎么样呢？收了他的继母，有这样一个乱伦的事情发生在你们中间，而让保罗很痛心的事情，很痛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弟兄姊妹，请问大家，教会里面，若我们知道有人犯了这样的罪，显出来了，明显的罪，这样的大罪，甚至不信主的人当中，都知道这是很不该的。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中间有基督徒犯了这个罪，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中间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请大家来思想一下，你的反应是不是这样子？哎呀，这个张三一直我看他不顺眼啊，现在怎么样啊？终于抓到了他的一个小辫子，终于抓到了他的一个短处，这样呢可以怎么样告他的黑状，可以好好的来收拾收拾他啊，有没有？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反应？或者我们一看到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不应该的事情，那我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呢？哎，这个人跟我关系很好啊，我很喜欢他，那么所以呢帮他遮掩了，是不是？哎，帮他开脱了，在别人要指出的时候帮他辩解一下， 哎，你看这两种就完全的不一样。但保罗讲的不是这一种，也不是那一种。使徒保罗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如何哀痛，要哀痛，是出于爱心，蛮有爱心的，为罪人所犯的这样的一个罪，我们心中痛心，这是应该有的，这是公义和慈爱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的自然的反应，这是神见到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的反应。而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两种，可能都是罪人出于自己的罪，出于自己的私心，哎，我不喜欢他，我就幸灾乐祸，怎么样，再踏上一脚，如果很喜欢他，那我就去帮他遮盖，啊，我就去帮他维护。这两种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什么叫自高自大？为什么说他们还是自高自大呢？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当中，他们有一种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什么呢？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都是自由的了，啊，基督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我们已经被主的宝血洁净了，那么因此不管有什么样的罪都是 OK 的，不管有什么样的罪，神都仍然是接纳的，赦免。所以他们就很骄傲，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在基督里完全得释放啊！不管做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有一个特殊的位分，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的安全安定感啊，就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们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救恩不稳固，大家请注意，不是说我们救恩不稳固，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一种的误用啊，所以他们就很自高自大啊，其实有人犯罪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呢没有哀痛，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的思想，一种的神学的观念。那使徒保罗说正确的应该怎样做呢？应该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哇，这个好严格，这个就不单是到这个个人的一个罪啊，这个奸淫的罪，淫乱的罪，这样一个乱伦的罪，而且更把它上升到整个教会的一个罪。因为使徒保罗说你们没有做对的事情啊，没有做对的事情，做的是错的事情，骄傲啊，没有做对的事情，没有哀痛，没有把这人赶出去，所以变成教会的罪，不圣洁。所以首先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要怎么样呢？要对罪敏感，要能够对罪有一个识别。像有人说的，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许多年的基督徒，最后还是什么呢？都开玩笑叫做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啊，这个比较难翻译。基督徒应该是清醒的，应该是能够慎思明辨的啊，应该是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万事的。但今天若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啊，对罪没有一个识别，没有一个敏感，最后就变成了糊里糊涂了，要把这个人赶出去。那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对不起，继续来看下面第二大点，不单是对罪的一个识别，还有呢要对罪，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规劝啊。规劝这个字又可以解释成什么呢？就是一种的啊，对罪的一个反对。但这个反对呢 ，remonstration， 前面我们讲叫 recognition， 后面叫 remonstration， 它呢实际上不单是对罪有一个反对的意思，但是又有一种劝诫的意思，又有一种希望能够来挽回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词啊 ，remonstration 啊，我们平时在英文里不太常用。使徒保罗在这里第三节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保罗这样一个为父的心肠？他到各处来宣教，各处建立教会，引领很多人归主。他自己虽然现在不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但实际上他的心一直在他们那里，常常的挂念，为他们祷告，惦记他们教会当中属灵的状况、需要、问题，也为他们好的地方来感恩。更多前书第一章前面有讲到，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实在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挂念啊。那么下面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下面话锋一转，从这个慈爱又变成到了严厉，他说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哇，这个地方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讲一讲，我知道时间不多，但是我们要讲一讲这句话。刚才我们说了啊，在圣经里面多处讲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是不是啊？你们如何论断人就怎样被论断啊，你就看到别人眼里面有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啊。那这个罗马书第二章那里也有讲到啊，不要论断，圣经里面多处讲的不要论断。但是这个地方使徒保罗是不是，哥林多前书也是他写的，罗马书也是他写的，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违背了主的教训和他自己在圣经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使徒保罗也是神的工具啊。罗马书二章第一节他明讲不要论断，这里为什么说我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看论断和判断的区别了。这个区别有的时候比较难讲，都是 judge， 一方面说 don't judge， 你在这里又 judge， 那到底可不可以 judge 啊？其实我们以前讲过，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地方有这样什么看似好像有点张力的这样的一对的概念同时出现，慈爱公义，是不是 啊神的主权，人的自由意志啊，这个律法恩典啊，等等等等啊，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行为又很重要，许许多多的啊，这样的概念好像看似是彼此有张力的，但是同时在圣经里面，那它中间的这个一个平衡啊，整全的来把握就相当的关键。不要论断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首先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这样一种的人的一个骄傲啊，人的一种的自我，把自己当成神，这样一种假，像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看到别人有一点点的问题立刻就怎么样啊，居高临下的说你这个人不得救啊，你这个人要下地狱等等等等啊。这样论断的目的是把别人要踩下去，大家明白吧啊？这个是论断它的目的，要把别人踩下去。那么这个判断是什么呢？判断是出于神的，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去判断。下一次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神清楚给我们讲教会还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权柄。使徒保罗在圣经当中也讲到，在教牧书信也讲到，教会当中若有人犯罪要严严的责备，甚至要在众人面前来严严的责备。那这些呢都不是论断，这些是什么呢？是神给的一个权柄，叫做判断。这个判断还是出于爱的。你说没有看清楚，我们再讲一遍，使徒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不在你们中间，我心在你们那里惦念着挂念着。那后面讲这个严厉的话仍然是出于爱，不是为了要压下去打下去，而是怎么样呢？是为了挽回，是为了挽回，是出于神的公义，不是假冒为善。所以这是论断和判断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看这里有两点，第一点，用这样一种纪律的权能啊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unto destruction， 这是什么意思？败坏肉体。那他说判断了行这事人，下面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与你们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啊，这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是从上面来的，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权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一个人的肉体被败坏是好还是不好啊？从世界的眼光看不好吗？是不是败坏肉体还好吗？健康可能出问题了，是不是 啊自己的这个可能财务方面可能出问题了。比如说浪子的故事，路加福音15章，大家记得吧？ 浪子的故事。浪子怎么样？要把爸爸的这个产业分一份，分家。分家以后，离开了富家，跟一群的狐朋狗友在一起，然后挥霍了一切的钱财，到最后得到这种肉体的败坏了。大家有看到吧？啊，狐朋狗友都远离他了。啊，有钱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没钱的时候就跑了。那然后呢？这还一个人又遇上大饥荒，给人家去喂猪，猪食都不给他吃，哇，饥肠辘辘，破衣烂衫。可以想象当时身上啊，这个你想成天跟猪在一起喂猪啊，臭不可闻，败坏他的肉体。从人间的角度看，这不大好。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还有一句话，不单是败坏肉体，还要怎么样呢？拯救灵魂啊 ，the power of discipline， 纪律的全能。但还有一个纪律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discipline。下面还有呢，不是单单只是败坏肉体停在这里了，后面还有第五节最后一段话，一句话，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最关键的。落实在这个地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能够得救，为的是他能够回转，为的是他在这样一种的绝望的境地当中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离弃罪恶，不然他不警醒，不然他觉得他的最终之乐他可以去享受。这是教会纪律的一个目的，大家晓得吧？所以你看那个浪子，他在最绝望当中啊，已经饿得不行了，这时候他突然明白过来了，我富家里什么没有啊，许多的食物，许多的财物，我现在要回转到父亲面前说，父啊，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与父亲和好，回转到父的面前，灵魂得救。主耶稣所讲的这个例子多么感人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地方讲到说什么样、啊、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个不是残忍。什么叫把他交给撒旦？教会纪律说把他赶出去，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教会门以后你不许进来了，我们的这个团契的聚会你都不可以参加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把他赶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把他当做我们的弟兄之一，不再把他当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违背了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标准，甚至连世界的标准都没有达到。在这个时候，对不起，我们不能够再把你看作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凭果子认树。这个地方不是论断，不是论断，而是怎么样呢？凭着神爱和公义的一个判断啊。那怎么讲？如果这样的人还继续来到教会当中来参加聚会，我们欢迎不欢迎啊，弟兄姊妹们？如果要是有一个人啊，他有行了淫乱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人，我再说，比如说这个人去吸毒了啊，或者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毒瘾很大，这个成为一个赌徒，他以前也受洗了，也是做基督徒，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犯了奸淫的事情啊，贪污了钱财等等等等，这些很大的罪，现在他还要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我们欢迎不欢迎啊？不欢迎啊哦，只是来教会当中来敬拜来听道啊，可不可以？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我就不要让大家举手了哦，那我下面再问一个问题，他来到教会当中，刚才我们刚刚一起来领圣餐，他说我要领圣餐，可不可以？请大家说不可以。区别就在这里，教会的大门向每个人来敞开，你若来听到，我们欢迎。这个赶出去不是说不许你进这个教会的门，当然了，如果要在教会当中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有人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来做生意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搞传销等等，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有人来到教会当中做这方面事情，我们说对不起啊，不可以。而不单是在教堂里面， 就是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彼此之间那个关系啊，跑到团契里面去，私底下给人打电话啊，给会友打电话来推销，这些都不可以。但是若你来说，我想学一学圣经，我想重新寻求神，可以，欢迎，暂时不要领圣餐。这是表明什么呀？先把这一位当作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知道，在教会以外，在教会不是教堂，是弟兄姊妹这个聚集，神所召聚的这样一群人以外，那是恶者掌权的地方，教会里面神掌权的地方。所以说，把他当作外邦人，当作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说交付撒旦，把他交给这个世界，任凭他，啊，任凭他，这样他的肉体被败坏以后，承受那个罪的恶果以后，他明白了。以前啊，在12年以前啊，在美国科罗拉多那个地方啊，科罗拉多 Spring 那里呢，有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个教会叫做新生命教会，他的牧师叫做 Ted Hager 啊，我提他的名字在网络上面都有。在十几年以前，这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新闻，尤其是美国主流的媒体当然都在上面大做文章，我们也不怪他们。什么呢？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是很大的教会，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很有影响力，还已经做过这个福音派联盟的主席啊，是美国白宫的座上宾，一直是呼吁啊一个传统的价值的观念，维护传统的家庭，反对所谓的同性恋的这种婚姻合法化等等。这个牧师很有影响力，突然一件丑闻爆发出来，所有人都很震惊。什么呢？这个人他自己有同性恋，而且还买过毒品。哇，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所有人都说完全的想不到，这样一个坚定的反对这种同性恋的这样的罪恶罪行的事情，这样一个人他自己居然是有同性恋。后来感谢神，教会处理得很好很得当，立刻说主任牧师不能再做了啊，不单是说普通的会友，连传道人犯了这样罪立刻下来不能做了。不单这样子，而且怎么样呢？为他安排几位的资深的牧者传道人，虽然他自己已经是赫赫有名，几位的资深传道的人牧者组成一个什么呢？组成一个 counseling 的这个 team， 就是这种给他辅导协谈的这样一个团队，来帮助他挽回他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看到一个人犯罪，哎呀太好了，把他赶出去啊，然后就完了，不是，为着挽回啊，他以前的这种收入名誉地位啊，房子这些的车子等等，这些都成了问题啊，这个肉体败坏啊，得了败坏，以前的生活条件也都没有了，还搬到另外一个州去，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教会那几位为他安排那几位很资深，也都是在全美国非常受大家尊敬的这个资深的牧者啊，鼓励他，你现在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侍奉，在世俗当中找一份工作啊，哪怕是去麦当劳打工，我们不是轻看麦当劳打工，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就是说那任何一份工作都可以，教会的工作不要做。很清楚地告诉他，为的是帮助他，为的是挽回他。生活条件低一点没有关系，收入少一点没有关系，名气没有了没有关系。当然后面啊，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多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辅导协谈经过一些的波动，一些的起伏啊。现在呢，这个人又重新回到这个牧会的岗位上面，又在做牧会的工作。但是我们就讲，在教会当中，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圣洁的神。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普通的会友、教会的同工、执事，甚至包括牧者，若犯了罪，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说，如果我本人犯了罪，弟兄姊妹一样要这样来处理我。不要说哎呀，这是我们的这个牧师啊，算了吧啊，或者以后教会其他的传道人，任何一个传道人若犯了罪，我们都不去替他包着啊，都不去替他掩盖着。 都要来怎么样，凭着神的爱和公义来处理，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这点非常重要。有的教会在北美有这个教会，在国内在世界其他地方有这样的教会，怎么样呢？这个牧者啊，一方面很有影响力，一方面呢很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当有罪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哎，教会就为他去掩盖遮掩了。到最后这个事情闹得更大的时候，对教会的伤害更大，实际上对那个本人伤害也更大。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里讲到这个教会的纪律，这个对罪的规劝，实际上是出于爱。哪三方面的爱呢？第一点，大家知道，这样一种的严厉是对那个本人犯罪者本人是爱啊，全能败坏肉体，但是怎么样的目的，拯救灵魂，哪一个更重要？显然灵魂更重要，显然能够让他最终被挽回过来，能够回转，真心的悔改到神的面前最重要。所以对他本人是爱，第二对教会是爱。你想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教会乃是圣洁的，我们爱教会，爱主的身体，教会当中若有任何的罪，我们绝不能够去遮掩，否则会伤害到教会啊，会伤害到教会的见证。第三方面就是对慕道的朋友，对那些还失丧的灵魂的爱。若教会里面你去跟罪啊，去妥协，去纵容，去遮盖的话，慕道的朋友看了这个教会没有见证，你这还是敬拜神的地方，不要来。多年以前我刚出来服侍不久啊，离开神学院不久去服侍，那么在有一个地方，在有一个教会啊，我在这不细讲，就有这样的事情。我原来不了解，诗班里面有一个姐妹去唱诗歌啊，后来呢我太太邀请一位慕道的朋友，也是太太原来参加姐妹会，后来她也邀请她来这个主日崇拜，来一次。那位慕道朋友那个太太说我不来了，那我太太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不来呢？看到你也很真心的追求饥渴慕义啊。这个慕道的朋友说，你们诗班里面有一位啊，他跟我在一起在这个社区大学里面读书，我知道他的情况，他跟有妇之夫未婚同居，我们所有同学都知道这件事情，居然还在你们诗班里唱诗歌，还说是基督徒啊，他如果在我就不来了啊。后来我太太告诉我，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去问另外一位传道人啊，在这里比我久一些的传道人，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我知道。我当时吓了一大跳，我说你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还让他去诗班里能够去唱诗歌呢？你知道这个传道人怎么回答我吗？他说你不让他唱他就不来了。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你还能猜到我怎么回答吗？我说不来就不来。对，这个人不来，很多慕道的朋友会来，因为他来了，很多慕道朋友不来，因为看到这个教会没有见证，这个教会没有圣洁，这教会没有真理，不是一个属神的地方。所以是为着失丧的灵魂，为着教会，也为着犯罪者本人，出于爱，我们要这样去做。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吧？不是出于说我把你给你打下去，是不是啊？好好的收拾你，不是这个，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的想法啊，是对罪的一个规劝啊，为着灵魂的缘故。好，下面我们看第三点、第四点、第六节到第八节啊。第六节到第八节讲什么呢？对问题的一个揭示啊，这个 revelation of the problem 啊。那呢，使徒保罗呢在这里就讲到啊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啊。我知道这个时间呢已经有点啊不是很够啊，我们看今天如果能够讲完就讲完，讲不完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先把这个第六节读一下，你们啊，这个眼镜啊，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即使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里呢我们稍微要提一下，稍微要提一下啊，圣诞节来到了啊，马上就来到了。刚才我们听到这么美好的诗歌， 这里保罗不单讲到教会的这个例子，好像似乎话锋一转，他就提了两个方面的啊这个例子，一个是呢教与面团，还有一个是罪与救主啊 ，leaven and the loaf and sin and the savior， 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圣经旧约当中呢，这个教一直象征的是罪，啊，一直象征是罪，一点面教让整个一面团都发起来，就是整个这个一团面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犹太人他们过这个无教节的时候，就是逾越节，要除教七天啊，这个教母除教七天，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啊，吃面包掉下的面包渣都要扫掉，很干净，都要除干净的，饼干不能够有啊，醋不能够有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有啊，过除教节干干净净的。哎，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教象征罪。那么现在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啊？谁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这里已经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我们现在归入主名的，出死入生了，把一切的这些的旧有的啊性情属肉体的东西邪情私欲除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啊，进入到节期里面。所以我们讲这个过节啊，讲到这个圣诞节，千万不要忘了主耶稣的十字架，千万不要忘了他来的目的和意义。像我们常讲的，复活节不是每年一次，一年多少次？弟兄姊妹，一年多少次？52次，是不是？每个主日都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再进一步讲，365天，天天活出基督崭新的生命来，天天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旧教，跟我们的旧性情不断地来征战，啊，来对付它，来对付它。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从他们这个一个例子来说，讲到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一个跟基督的一个关系。我们既然已经属基督的人了，既然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怎么还能够活在那个旧的生命当中呢？还能够被那个罪影响呢？一点点的罪，整个一团都要发起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好，啊，很快我们还剩最后一点，我们看这个第九到第十三章。那么就问题的解决啊，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你们岂不知啊，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啊，对不起，这个。错了，对不起啊，这个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啊。保罗呢，以前给他们写信呢，已经提到啊，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显然他们没有遵从保罗的吩咐，而且他们没有遵从保罗的吩咐呢，他们找了个理由，什么理由呢？你说不可跟淫乱的人相交。在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社会，哥林多那个地方啊，各种淫乱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庙里面庙妓上千啊，根本不当一回事。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不相交，对不对？我们还要在市场上去做买卖，我们还要去读书等等。所以呢他们就想了，所以这一条呢不管了啊，那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得赎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有自由了，他们就更骄傲了，哎，他们就把使徒保罗的这个吩咐撇到一边去了。那保罗在这里呢，特别强调，我说这个淫乱的不是世上一切的，啊，一概行淫乱的，这样是不可能的，啊，而且外邦人也不是在我们的管辖之下的，我们也管不了的。他这里主要指的什么？是教会里面，若是称为弟兄的，有这几样的罪行。下面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哈。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几样保罗把它专门给点出来了，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都不可啊。这里吃饭也都不可什么？让人误解我们彼此之间还有这种的 fellowship 啊，还有这种 fellowship。 还是这句话，不是不欢迎这个人来认识神，你如果来认识神可以，我们当你做慕道友，但是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的彼此基督里的团契没有了。 暂时不能够有，为着教会圣洁的缘故，为着爱的缘故。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除去。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澄清啊。有的时候人看这个圣经啊，就像当年更多信徒读使徒的书信一样啊，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不到怎么样呢？我们就是人发明出来一些的神学，一些的教义，去把它稍微的扭曲一下，哎，我们就把它给抹杀掉，然后还自己自高自大。保罗说，原话不是那个意思，是可以实行的，也是应该实行的，而且是非常的有分寸的。讲到这里，我们最后的话是要请大家来思想啊，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当代的教会里面，也常常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这些的罪啊。那我们如果出现的时候，我们到底应当怎样去办啊？把这个犯罪的人赶出去，仍然是出于爱。在教会里面，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两种声音，一种什么样？爱啦，包容啊，接纳，不要论断；还有一种怎么样啊？啊，就是啊，赶出去啊，赶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咒诅他下地狱才好呢。这两种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自己也要思想，今天在普世教会当中，我们更多的听到是哪一种的声音？在不同的教会可能不一样。有的教会可能更多听到这种声音，有的教会可能更多听到那种声音。若是一种声音占上风，那么就有可能是失去平衡。神要我们能够整全的来理解和把握圣经的真理，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圣经的真道当中，按照这一段经文的教导整全来实行，平衡来实行，满有爱心又满怀真理的来实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感谢主，您是圣洁的主，您是慈爱的主，您是公义的神。您说我们要圣洁，因为您是圣洁的。感谢主，这段话语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来守这节期Holiday 的时候，我们思想这是 Holy Day 圣日，我们是不是有圣洁的活在主的面前？教会是不是一个圣洁清洁的教会？而我们在执行教会的纪律，按照主的教导来面对处理教会里面的犯罪和犯罪的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整全平衡，把主的话语实行出来，把主的教训实行出来，把主的爱也彰显出来，为的最终是肉体虽然得到败坏，但是灵魂能够得到拯救。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牧师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用回应诗歌坚固磐石来回应一些信息，来回应主的爱，请大家一起起立。